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0年12月23号到12月29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全世界大法弟子恭祝师尊新年好。在师尊法恩浩荡的慈悲救度中，新的一年来临了。值此辞旧迎新之际，全世界大法弟子及亲人们感念师恩，向慈悲伟大的师父问好，恭祝师父新年快乐。弟子们牢记师尊的教诲，放下一切人心执着，修好自己，多救人，做好三件事，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
修大法，生命升华。悉尼法轮功学员新年谢师恩。2020年12月19日，澳洲悉尼部分法轮功学员聚集在悉尼市中心等地，在2021年到来之前，向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父恭贺新年，表达他们心中的敬意与感恩。
台湾宜兰法轮功学员恭贺李洪志师父新年好。2020年12月26号，来自宜兰县各乡镇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宜兰文化中心集体练功，并向李洪志师父拜年。新年来临，将辞旧岁，一年复始，万象更新。宜兰学员由衷感激师父的谆谆教诲与慈悲救度之恩，合影恭祝师父新年好，借以表达最诚挚的谢忱。
休斯顿法轮功学员感谢师尊的慈悲救度。当圣诞节新年双节日来临之际，2020年12月20号上午，法轮功学员在美国德州休斯顿河门公园举行庆祝活动，感谢师尊慈悲救度，同时在公园练功以及发真相传单，让市民知道法轮功的美好。
洛杉矶法轮功学员恭贺师尊，愿民众选择善良。时光飞逝，转眼又一年。对很多人来说，2020年是一个不寻常的一年。当瘟疫来袭，社会动荡不安时，人们开始感叹人生的无常，生命的可贵。正因为此，千千万万因修炼法轮大法而身心受益的法轮功学员，更加珍惜修炼的机缘。借此新年来临之际，洛杉矶数百名法轮功学员怀着感恩的心情，向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送上新年祝福。12月13日当天，一面面写着师尊您辛苦了，师父新年好，师父谢谢您的大型横幅，在洛杉矶文森特鲁果公园的翠绿青草坪上展开，现场莲花朵朵，彩旗飘飘，法轮功学员们双手合十于胸前，齐诵恭祝师尊新年好，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慕尼黑民众支持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2020年12月19号，法轮功学员在德国慕尼黑市中心卡尔斯广场举办资讯日活动，向过往行人介绍法轮功红传世界和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呼吁德国社会各界人士共同制止中共的迫害。当天的资讯日活动中，法轮功学员通过展板、功法展示等方式向人们介绍法轮功真相，一些路人停下脚步静静地听。涂绍尔女士签名支持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并明确支持法轮功。
圣诞前，巴西学员在圣保罗传播大法的美好。2020年圣诞前最后一个周末，巴西法轮功学员相聚在圣保罗，举行了一次真相花车游行。花车上伴随着悠扬的音乐，学员通过扬声器轮流用中文和葡萄牙语向民众讲述法轮大法的真相，将法轮功的美好带给这里的市民。圣保罗是巴西最大的城市， 法轮功学员将花车以气球和彩带点缀，在车头、车身和车尾都挂上了法轮大法好、停止迫害等真相横幅，缓缓在市中心行驶。有的学员在车上演练功法，有的在花车周围发真相传单，也有的学员给马路上的店家讲真相，发真相资料。花车经过的时候，吸引很多路人驻足观看，他们有的是巴西人，也有华人，他们掏出手机给花车拍照，有的追随着花车拍视频，也有的人听到花车上扬声器播放法轮功真相，主动跟学员索要真相传单和资料。
美国扩大签证限制，迫害法轮功者逃美之路被堵。赶在圣诞与新年假期前夕，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于12月21号宣布，美国将对迫害人权的中共官员祭出进一步的签证限制措施，并强调这些官员的家人也可能受到额外签证限制。外界分析，迫害法轮功者逃美之路将进一步被封堵。蓬佩奥在声明中说，美国不欢迎这些侵犯人权的中共官员，无论这些人身在何处，美国都要付诸实施。蓬佩奥还表示，受签证限制措施影响的中共官员被认为制定镇压政策或行动者，或者是合谋参与此事的人。这次的签证限制措施没有列明具体名单，而是引据美国的移民和国籍法相关条款。一般认为，这授予美国签证官更宽广的行政裁量权，打击范围更大。未来，只要美国认定有从事各类迫害人权行为的中共官员，其本人和家人都拿不到入境签证。蓬佩奥在12月21号还发出推文说，中国共产党对信仰的战争瞄准了基督徒、穆斯林、佛教徒和法轮功修炼者，共产党对他们的迫害不遗余力。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与当代语言学系系主任叶耀元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美国不具体点名却预告官员亲属会受影响，这才是最会让中共官场担忧的。
百名小粉红集体三退，大陆公安忏悔。自美国宣布限制中共党员及家人移民和入境美国后，中国退党人数急增，全球退党中心义工近日透露，由大陆公安表示忏悔并办理三退，也有百余名小粉红做了三退，甚至攻击退党中心的小粉红们也做了三退。近日，全球退党中心的义工们表示，自今年7月以来，中共五毛对退党义工的攻击越来越频繁，但拨打退党热线办理三退的人却变得越来越多。美国退党中心义工赵女士对看中国说，美国7月颁布禁止中共党员入境的规定后，退党中心热线就特别繁忙，除了一些在美国学习工作的中国年轻人打来电话要求办理三退外，不少老人也打电话要求办三退。赵女士说，这些老人的子女不同意他们退党，也不肯帮他们办三退，所以他们就打电话让我们帮着退。这些老人很气愤，有的就讲这个共产党太坏了，孩子们到美国后还受到这么大影响，共产党洗脑都洗到美国来了，还改变美国的大学教材，说社会主义好，说川普政府不好。赵女士说，其中有一位女教师，她说共产意识形态从教材入手毒害学生，包括大学、中学、小学教材都在改变，美国青年都被他们毒害得好厉害，包括他的孩子都受到共产党的洗脑，大家都在着急。大陆公安打来退党热线表示忏悔。赵女士表示，拨打热线的民众除了要办理三退外，也有很多人想了解法轮功的真实情况，他们提出各种问题，还有人打电话来表示感谢，夸义工们做得好，也有不少大陆公检法人员打电话来表示忏悔。赵女士说，她曾多次接到一名大陆公安局干部的电话，她每次给我打电话的时候都咳得很厉害，身体出了问题了。她说她在国内参与了迫害法轮功，要向法轮功学员忏悔。她说共产党非常的坏和邪， 他说自己当初身不由己，现在非常后悔。攻击退党中心的小粉红们也三退。加拿大退党服务中心义工张琳对看中国表示，最近频繁接到中国大陆的大学生打来的电话，每次都是一群学生对着他破口大骂，但不管他们骂的话多么难听刺耳，张琳始终没有生气，一直平和耐心地跟他们讲真相。他说，最后这群大学生都很受感动，一批一批地办理了三退。他们还告诉张琳，其实他们也不想骂他，是有人给钱让他们这样做的。他们很多是大一的学生，我说我不在意你们对我什么态度，只要你们平安了我就高兴。张琳说，我给他们讲中国传统文化的东西，讲行善积德的道理，他们都很爱听，讲共产党的邪恶，讲活摘人体器官的残忍。张琳说，他表示，我说一开始我都不相信有活摘器官，我就打电话给上海长征医院，因为以前我家里有人在那住过院，对那地方比较熟悉，我就想看看活摘这个事情是真的假的。我就试探他们说我家有人想换肾，然后一个医生告诉我，江泽民的儿子在他们那里已经换过四次肾了，他说就看你花钱多少，最快的四个小时，一到两个星期，最长两个月。我就跟那医生说，咱不能眼里就剩钱字了，在老百姓眼里大夫就是活菩萨，可这手术刀都变成屠刀了，咱中华民族都是炎黄子孙，同宗同族的，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呀。我说着说着就哽咽了，结果那个大夫就歇斯底里的大喊，问我到底是谁，说我要是敢过去就把我也活摘了。我一边流着眼泪一边讲。张琳表示，他还跟这些学生讲了很多共产党作恶的真相，学生们都受到触动，他们本来是来捣乱的，后来他们明白了真相，都转变了，领着一波一波的人不断地来做三退，接连退了100多人。川普政府出新规限制中共党员入境。中共媒体7月引述美媒报道说，川普政府正在考虑全面禁止中共党员及其家人前往美国。相关消息一出，大陆民众一片叫好，美国总统川普甚至在中国民间获得反腐书记称号。同一时段，退党这一关键词在 Google Trends 的中国区热度激增，显示许多人开始关注并搜寻退党话题，大纪元退党网站浏览的人数也暴增。9月17号，一位美国公民的父亲因是中共党员移民申请被拒，入境美国时被当场遣返，10年签证也被取消。当时美国民主人士律师行移民顾问郑纯素对媒体说，中共党员不管是移民还是探亲旅游，都可能面临在机场被遣返的风险。他透露，很多留美的中国移民和留学生都纷纷退出了共产党。10月2号，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发布最新政策，限制中共党员移民美国，只要具有中共党员或相关党组织成员身份，或者具有其他集权政党身份的人，就无法获得美国绿卡或公民。外界分析，美国这项政策直指中共党内的高层权贵，因为只有权贵集团才有能力与财力移民美国，或者送家人小孩出国移民。因此，这项政策对中共权贵杀伤力相当大，可能令中共内部的冲突更为加剧，同时掀起中国民众退党热潮。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主席易容10月5号透露，美国移民新规出台后，退党热线越来越火热，这两天呈几十倍增长，前来办理退党的人络绎不绝。截至2020年12月25日，全球已有近 3.7 亿人在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声明三退，而前一天三退人数已超过5万人。根据中央党组织部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底，中共党员总数达 9191.4 万名。美国初步估算，这一制裁计划涉及的人数将达 2.7 亿人。
抓住有利契机对知识分子和精英阶层讲真相。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美国大选既是讲真相的内容，也是当前讲真相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和有利的契机，特别在知识分子和精英阶层，这确实是目前关注的热点。近期我联系上一些多年没有来往的老同学、老同事，这些人都是知识分子，一走一过，三两句话，往往不太容易劝退。我把美国大选当作讲真相的突破口，因为大家都在关注这个热点，很容易展开互动。交谈中，我讲自己所了解的大选的真实情况，对大选实质的认识等等，引起对方兴趣后，告知上动态网的有效方式。因为知识分子有独立探索的特点，最好让他们自己上网去看，这样也便于他们了解大法真相。根据交谈的情况，我再讲基本真相，进而劝退，或者铺垫好下次再劝。一天与以前的领导谈大选，他曾是学术权威，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我说邮寄选票舞弊，他说按惯例邮寄选票都是后计票的，所以拜登的票才一下子上去了。他的信息来源是英文版的美国主流媒体。他说小布什和戈尔竞选争议期间，他正好在美国，当时搭乘一个记者团的采访车，在美国各地跑了一个多月。他的意思是他对美国大选很了解。我说这次不一样，是大规模舞弊窃选，我列举了许多实例。他却问我，你认为川普还有可能翻盘吗？我的回答很肯定，他觉得不可能。看来他既上了国内官媒的当，又上了美国左媒的当。我把登录动态网简便易行的方式告诉了他，劝他务必去看一看，扩充信息来源。他欣然接受了我的建议。平时介绍动态网，他可能不会感兴趣，而此时恰逢美国大选，全球瞩目，知识分子更是首当其冲，不会放过多方了解选情的机会。以大选为契机，让人了解真相，比平时容易些。高层知识分子和精英人士通常都自视清高，自己著书立说，讲经论道，对一般三言两语的劝告很难听进去。他们脑子里装的东西太多太杂，必须深入细致地讲，才能使他们心服口服。修炼这么多年，从法中领悟到的真理，师尊赐予的智慧，以及不断的积累，丰富多彩而烂熟于心的真相资料，足以使我们应对常人层面各种貌似高深的学问，从而自如地面对知识分子和精英人士讲真相。记得两年前，我拜访一位前辈同事，他已经80多岁，耳聪目明，才思敏捷。他拿出近年来在各种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新作，还翻出几本收录他学术成就的名人录之类的向我展示，甚至打开电脑让我看百度上一长串关于他的索引。看着他自我陶醉的憨态，我内心充满悲怜。我一边恭敬地倾听，一边就他涉足的领域展开话题。我们天文地理、宇宙生命、过去未来，洋洋洒洒，无所不谈。他老伴儿是位历史老师，在隔壁听我们聊得热闹，情不自禁的也加入进来。整整一个下午没聊够，老同事邀请我再聊，我留下酒瓶、解体党文化等，又聊了一个下午。当然我绝不是随便聊，一直在引导这话题。聊到最后，老同事愉快地退出了协党，老伴儿没什么可退的，也十分赞同我讲的。他们都觉得我变化很大，夸我这几年学了不少东西。其实他们哪里知道，那是大法修炼的必然结果。这些年我以类似的方式劝退了一些知识界人士，其中有几人看了大法书，学会了练功。我体悟到，对知识分子讲真相，除了保持正念外，最好深入解析，恰如其分，让人心悦诚服，不能浮于表面，走过场。 当前美国大选政协交战正酣，作为大法弟子，我们除了发正念扶正去邪之外，还应充分利用这个有利的时机，广辟渠道，让世人了解真相。看过海外同修通过电话平台讲真相的交流文章，很是敬佩。此时此刻，美国大选的真相如果由海外同修传进来，会让大陆民众更加信服。希望海外同修通过电话平台讲真相，不仅针对公检法人员，也针对主流民众，包括知识分子和精英阶层。这些人中有很多善良的人，个人素质也好，比如可以通过搜集各种学术团体、论坛、名人录等找到联系方式，也请有条件的国内同修提供帮助。讲真相中，一旦这些人明白了真相，会对社会舆论产生影响，因为他们握有一定的话语权。
记一次小小的宴请，作者大陆弟子。最近我家添了一个大胖孙子，因为我和先生都是近70岁的人了，老家的亲戚朋友经常询问，你们还没有孙子抱啊？这下丈夫可出头了，到处打电话报喜，小宝宝100天，先生打算宴请几个朋友，他的几个徒弟吃饭。先生很相信大法，但是一直没有走入大法修炼。尽管是一个小小的宴请，我想也不能错过这个讲真相的机会。初步估计有近10个人，他们中有一个是协党的书记，一个是设计院院长，其余的大多数是项目经理。我心里有点犯愁，这怎么讲呢？丈夫说，你就一个一个的悄悄的讲。我心里不稳，求师父加持，带了10张漂亮的大法护身符，没有带真相 U 盘。客人陆陆续续来了，其中有2个人我已经给他们讲过真相，也做了三退。那位协党书记看见丈夫拿着包就说，我师父是不是又给我送光盘来了？丈夫说，这几年人家不做了。我问先生是什么光盘，先生说是神韵。我心想，这个人看过神韵，缘分不浅。大家寒暄几句就坐下准备吃饭，我右边坐的院长夫人，我一边吃饭一边给他讲法轮大法的真相和我修炼大法的受益及三退的意义，他欣然接受，退出协党团队。我给了他一张护身符，告诉他念9字真言能平安顺利，能躲过一切劫难。我还给他讲了念9字真言救命的几个小故事，他很认同。当时我怕没有机会面对面跟他丈夫讲真相，就跟他说，你丈夫也应该把那个邪党退了吧。我给他取了一个化名，你回家跟先生说，心里认可就有用。他说好。我又给左边的年轻小伙子讲真相，我问小伙子，你是不是共产党员？他说还没有入。我说你千万不要入了，人类要有大事了，你那个团阿姨用某某化名给你退了。他说好。我又给他一个护身符，我告诉他一定要记住9字真言。他把护身符装在口袋里，手指着自己心连连说，我一定要记在心里。一会儿小伙子站起来给别人敬酒去了，我就坐在他的位置旁边，一位年龄大一点，就叫他老丁吧，互相问候后，我问他是党员吧，他说早退了，几年也没有交过党费。没有想到坐在他旁边的协党书记说，退了，退了好。我心里好感动，一个还在职的人能讲出这样的话，真了不起。我对老丁说，我用某某化名 再给你退一下，是给神退。他说，好，好，谢谢。我给了他一个护身符。我说，就念那上面的九个字，遇难成祥，全家人念。他说，好，好，好。我又立即递给那个协党书记一张护身符，他马上站起来，拿着护身符举得高高的，大声念，法轮大法好。我顺势给在座的每人一张护身符，我说，瘟疫可能还回来的，你们就念九个字，在瘟疫劫难中会保护你们。他们都说好。吃完饭，院长夫妇要开车送我们回家，正好没什么人，我就跟院长说，我刚才跟你夫人说了，用某某化名把你那个党退了，不影响你任何工作。他说好，谢谢。在师父的加持下，整个厂是一个正的能量场，大家心态都很好。现在操纵人的邪恶已经很少了，人明白的一面越来越强了，人都在等着救度，时间不等人了。回家后，我对丈夫说，今天最大的遗憾，没有带真相 U 盘。 U 盘信息量很大，有真相电影、归途、永恒的50分钟等等，是自己的观念障住了。还有没有给协党书记做三退，当时就没有智慧啊。先生说他想起来了，2014年就给他退过了，他很认同，他一直在看神运，就是这几年看不上了。我说怪不得，一身正气，找机会下次送个 U 盘给他。一个深深的体会就是尽快放下自我，做好三件事，堂堂正正的去给可贵的中国人讲真相。
正念解体邪恶的清零行动，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今年的下半年起，大陆地区开始了一场大面积的邪恶迫害，妄图对大法弟子实施清零运动。想想这是多么的邪恶，这和当初的大魔头企图在三个月里面消灭法轮功的邪恶计划是一样的。清零的背后是有邪恶生命操控的，表面上被指使骚扰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是专门从事迫害活动的协党各个机构，具体去从事迫害的是公检法街道社区人员。这些人中有的是良知尚存，也许能够听得进善言劝告从而获救，但是这绝不是师父安排他这样去获得救度，而是旧势力的邪恶安排。有的是死心塌地的追随协党，从中想获得职位提升，获得经济利益，这类人是拒绝任何劝善。有的出于狡猾，表面迎合，实际上他是死不回头的在参与迫害。现在一些地区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迫害，有的被迫签字，有的被绑架，有的被开除公职或停职，有的停发工资等等。针对这类情况，我们应该是清醒理智的。这么大面积的迫害绝对不是单单的个人修炼有漏造成的，是共产邪灵背后起的作用，是邪恶最后的垂死挣扎。共产邪灵只要他没有被消灭解体，他就会害人，我们应该正念清除邪灵，不允许他行恶。一些地区整体发正念的力度不够，邪恶钻空子更加嚣张，嚷嚷着要办洗脑班云云。面对邪恶对同修的骚扰和迫害，每个同修都不要坐视观看，不要任其邪恶为所欲为，以致被其钻空子，加重了对同修的迫害。有的同修看着身边发生的这么多骚扰和迫害，好像与之无关。当有同修请求帮助发正念解体这些无理的迫害的时候，有的同修不仅无动于衷，还说什么发正念是向外求，告诉被骚扰迫害的同修向内找。向内找一定是正法理， 大法修炼者一定是首先要做到向内找，但是针对邪恶的迫害，我们一定要义不容辞地先把其铲除清理，不许邪恶钻修炼人善良的空子，否则邪恶会利用同修的法理不清，伺机从事更大的迫害。师父在《红营三深深为此生》当中告诉我们，法徒受磨难，毁的是众生。邪恶猖獗一时，就在迫害大法弟子的同时，毁灭着应该被救度的生命。我们是神的使者，不能坐视邪恶一再为所欲为，不能再让邪恶得逞，他只有被解体的份。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正念的作用》这一经文中写道，我叫弟子们发正念，是因为那些所谓的邪恶其实什么也不是，然而却由于大法弟子的慈悲被救世力利用，他们保护下的邪恶生命有意的迫害，那么大法弟子所承受的已经不只是自身的业力，而是在邪恶生命迫害下承受着不该承受的，而那些邪恶生命又是极其低下的肮脏的东西，不配在正法中起任何作用。为了减少对大法以至大法弟子的迫害，所以我才叫弟子们发正念，清除他们对正法有益的破坏，从而减少大法弟子在被迫害中不应该承受的，同时救度众生，圆满大法弟子的世界。全盘否定邪恶的迫害，彻底解体一切邪恶因素。以上是个人的认识，若有不妥，请慈悲指正。
他们是着急来得救的，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记一次清零骚扰。我是95得法的老弟子，修炼得不很扎实，容易走极端。最近过多关注美国大选，经常观看自媒体，受到了某种程度的干扰，忽视了发本地正念，结果遭致清零的骚扰。一天下午，忽然有人敲门，我从猫眼一看，是社区的两位女的，我很敏感，就没有开门。当晚9点多钟，突然一阵剧烈的敲门声，我没吱声。敲完后，我从阳台看到一位年轻男的走出去，接连敲了两天，其中又换了一个人。最后这几个敲门的聚在一起，被我从阳台上看到了。我知道，这一定是要被清零骚扰了。这几天我没有出屋，一直在家里发正念、学法，一遍转法轮，一遍精进要旨等，向内找，否定迫害，整体回顾了从修炼以来自己的修炼状态，把不正的归正，找出了很多执着，去掉。一开始，怕心很重，一听到敲门声就心惊肉跳，发正念也静不下来。后来随着学法发正念，心慢慢地静下来，第一念头是不让他们来骚扰，对法犯罪，正念否定。后来敲门不停，就想他们实在要来，那也许是来得救的，那就正面对待吧。第二天我打开门准备去社区看看找我什么事，一出门看到门上贴着查煤气到访不到通知，我去物业问谁找我，管理人员说没人找你。我又问社区，值班的说你明天来吧，他们下班了。我以为没事了。第三天又换了两个新面孔，女的继续敲门，于是我就打开门，他们说他们是某某社区，我户口所在地的某某办事处的。我明白了，真是清零骚扰的。于是我乐呵呵地请他们进门，给他们倒水，拿水果，让他们坐下。随后又进来一个男的，手里拿着手机，好像要录像。我赶紧说，不要录。那两个女的，其中一个是社区副书记，也说，别录。于是他收起了手机，坐下， 气氛很融洽。他们说明了来意，知道我修炼，不干涉，只是他们有任务，不得不来，要我配合他们完成工作。手里拿了一叠文件，还有几张纸，正说着，他的电话响了，是办事处的书记打来的，问我在家否。我接过电话说，某书记好，我在家，你来吧。他很高兴，我们继续谈话。我对他们说，我们修炼法轮功是合法的，告诉他们公安部定的14种邪教没有我们，而且新闻出版署把法轮功出版物的禁令也给废除了。他们相对笑了笑说，你看他知道，看来他们也知道。接下来我就给他们讲真相，我说，你们知道吗？当时国家政治局常委以及家属都修炼法轮功，就是江泽民一意孤行在迫害，目前让你们干这个事的也是江的爪牙、政法委、610等，你们可要站好队。然后告诉他们最近的孙立军等的下场就是如此。他们竖着耳朵听着，好像很吃惊。我接着说，你们知道吗？以前都是公安派出所干这个事儿，现在不干了。为什么？他们大概是知道这个真相了，不干了，所以才轮到你们。接着我给他们讲善恶有报。大庆610人员游玩九寨沟，一辆100多人的汽车翻下山去，无一生还。然后我问他们，你们知道这个武汉肺炎怎么来的吗？我先给他们讲罗马大瘟疫，一路迫害基督徒，招致4次大瘟疫。后来人民起来反抗，抬着基督徒的圣骨游街，后来给基督徒平反，大瘟疫才结束。这个新冠病毒就是迫害法轮功造成的。念9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退出党团队就可避免。他们听得入了神，没人说话。这时社区书记、办事处书记陆续来了，他们都很认真地在听。我借机说，你们知道美国对党员和家属的制裁吗？他们有点无奈地说，知道。我说，我告诉你们怎么破解。顿时他们屏住呼吸，静静地听我讲。我说，你们或是你们家属任何一个人去美国，立即到街上去找法轮功练功点，让他们带你们去大纪元退党网站，办个美国承认的书面或电子版实名退党声明，可以把你们全家都给退了。他们听完高兴得不得了。我趁热打铁，我说，这是下一步计划，记住了，目前疫情这么紧张，我告诉你们怎么避免，把你们的党团队退了，我给你们做个证明，然后默念9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他们默默地点着头，没有一个反对。我分别给他们起了化名，他们内心的高兴不胜言表。这时那个办事处的书记拿出那叠材料跟我说，我知道你们是好人，我们不干涉你们修炼，你们也不违法，你就在今后不做违法事这个纸上签个字儿就行。我没吱声。他又说，你就在空白处签个字儿。我也没吱声。然后他说，你就在证明我来了这个纸上签个字儿也行。我拿起那叠纸笑了笑说，这些都是一样的，我如果签了任何一个字，对于我修炼来说就是前功尽弃，与你们以及你们的家属乃至九族，那就是万劫不复。他们面面相觑，不知说什么好。后来那个书记对他们说，你们先出去吧，就留一个小秘书。他们走后，他对我说，我知道你们佛法修炼，我不干涉，我只是为了完成任务，没办法，我替你签。我一把抢过折叠纸， 把它撕了。我说，我不能害你们。他说，我不怕。我说，你是不相信，你要是相信，你敢从我家窗户跳下去。他不吱声了，想了想又很为难地说，领导交代不了怎么办？我说，这好办，你把领导的电话给我，我找他们去，我不能眼看着他把你们推向深渊。听到这里，他立刻说，那我们走了。我把他们送到楼下，看到车上还有两个人，也给他们三退了，一共退了六个人。其中一个书记听明白了，找个理由中途撤退了，不参与了。最后我说，大老远来的，我请你们去饭店吃个饭。他们乐呵呵地说，不用了，我们是好朋友。此时我真切地感到，他们为什么这么急迫地找我，原来是要得救的啊。
对此次骚扰的一点思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毕成。近日我弟也出现了所谓清零行动的上门骚扰，从当地片警联系我到最后到我家上门骚扰的整个过程中，给我的感觉是他们才是最可怜的人，他们真的就像一部旧机器上的零件，机械地干着邪恶让他们干的工作。记得去年的时候，他们也打来电话，上家骚扰过，这次相对于上次更为伪善和走形式。这次来我家的整个过程中，我感到的一方面是他们也知道这样的骚扰根本达不到他们想要的效果，我们的态度也不会改变。另一方面，迫于上面的压力，他们又必须完成这项工作，所以只能伪善地放低姿态，尽量地拉近和我们的距离。谈话中基本都是我们在讲真相，他们也一直在微笑着听。临走时还诉苦说，他们也不愿意这样干，还有好多户也都要走访。在这次的骚扰中，给我的感触很多，所以希望想和大家切磋，面对这次所谓的清零行动，应注意以下几点。一，去除怕心，慈悲对待。我们面对这些人的时候，应该放下怕心，现在的邪恶已经没有了之前的嚣张气焰，不可能再像前些年那样，你说练就直接带走迫害，这也等于是给之前做得不好的同修一次做好的机会。所以我们更应该放下心来，拿出大觉者的慈悲去面对他们。我们从法中也知道慈悲是巨大的力量，可以解体一切邪恶，我们也不是去对抗，而是去珍惜眼前的这一个个生命。他们也是冒着天胆下来的，他们因为种种原因没有选择当大法弟子，今天以这样的形式和我们交谈，也是旧势力的邪恶因素所为。我们真的应该像对待亲人一样对待他们，因为师父说过，所有的人都曾经是师父的亲人，只有我们稳住了心，我们说出的话才会有法的力量，法的能量真的展现出来，邪恶自灭。二，利用自身的特点讲清真相。这次他们来骚扰时，我讲了自己的一些经历，我们也感受到了他们的变化。他们到现在还觉得只有那些闲来无事的老人才会去修大法，那些学历高的、年轻的、在社会上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就不会修炼大法。虽然这些年我们一直在通过各种方式给他们讲着真相，但好像他们隔一段时间就又回到原来的认识，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地抓住机会，给他们从各个角度破除邪党给他们灌输的观念，用我们每个人不同的属性、不同的年龄、不同的社会地位、不同的亲身经历，展现出大法的美好。 对整体负责。因为此次谈话中，我看到他们拿着一个本子，上面好像有其他同修的地址和人名，他们走访完一处，可能就要做一个标记。从交谈中，他们也说，有些学员说不练了，就可以从名单中剔除，这样之后就不会再来找你了。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大法的例子。往小了说，如果我们整个地区，他们每到一户都是开门讲真相，每个大法弟子都能展现出法的慈悲与威严，没有任何一个人对他们妥协和所为转化，可能邪恶也会觉得无趣，就不再搞这个所谓的清零行动了。往大了说，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做到一个大法弟子该做的，真正跟上正法的进程，也许迫害也早就不复存在了。四，时刻不忘修自己，向内找。随着这些年迫害的持续，大部分同修在面对骚扰时都能很坚定地面对，但事情一过好像就过去了。我们从法中知道没有偶然的事情发生，出现这样大面积的干扰，一定是我们还有很多没有放下的人心，对我们每个个体来讲，也一定是有我们各自的问题。这时我们就要找找自己，看看是不是自己最近在三件事上放松了，是不是到修炼的最后了，我们还有在名利情上某一方面很强烈的执着，是不是我们还有很强的党文化没有完全去除，到最后了，是不是还有什么自己放不下的东西，是不是还用常人的角度看问题，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才招来了这次骚扰。因为我们都是大法的一份子，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做好自己该做的，邪恶自然没有空子可钻。五，留存信息，利用不同方式讲真相。在交谈中，我们尽量留好他们的个人信息，如电话、警号、姓名，或通过交谈可以尽量知道他们的住址等，哪怕是个大概的方位或小区名称也可以，以备之后以多种形式讲真相所用，或发给明慧同修。因为此事大部分都有本辖区的片警负责或参与，所以这也是难得的一次我们能够收集他们信息的机会，最终的目的也是为了能够更好地讲清真相，多救人。最后希望我们都能在师父用巨大付出换来的时间中尽快提高，做好三件事，由于层次有限，有不妥之处请指正。
不要崇拜奉承开天目的同修大陆大法弟子，对于修炼人而言，对宇宙真理的渴望是毕生的追求，而对于在迷中的修炼人而言，很多人会比较愿意接触开了天目修炼的同修，遇事都要向其请教，久而久之形成了观念，产生了执着，随着对法认识的越来越深入，发现我们走的路确实越来越难走。只要我们有人心，就会一直受到相生相克宇宙法理的制约。体现在修炼上，总会发现无论做多好的事情，隐约中发现生命还有不纯不正的因素。如果不加以修正、抑制，就会出现负面影响，给自己和他人的修炼带来损失。S 同修是一位开天目的同修，同时也是一位正念很强大的同修。曾经在邪党监狱中反迫害做得很好，一次他灵感发出，自己创作了一首歌曲唱给警察，监狱包夹他的犯人和同修，众人都受到很大的震撼。从此以后，迫害他的警察和犯人收敛了许多。 L 同修与 S 和 G 同修相识，一次不经意间提起当年的事情，提起了这首狱中反迫害的歌曲。 G 同修早知此事，并且记住歌词， 就给大家唱起了这首歌。歌词很好，歌声也很好，可是 L 同修隐约中感觉有点不对味儿，却怎么也说不出来。回去反思了很久，才发现心中那颗崇拜同修的心是多么可怕。我们是大法弟子，崇拜的应该是大法，赞颂的应该是师父和大法，怎么能去崇拜还在修炼中的人呢？无论其人做得再好，都是在大法的加持下而为，如果没有大法的加持，反迫害根本就做不到啊。这样的事情在大法弟子中发生过不知多少次了，可是却总是不能纯净。而对于开天目的同修来说，这样的因种下了，以后的果却难以收拾。 M 同修是外地人，离开家乡17年了，在东北也生活了很久。一次接到家乡同修的电话，问他什么时候回家乡啊，自己的状态不太好，希望 M 同修多帮忙。 M 同修一闻此言，痛悔不已。17年了，自己在同修的印象中还是那个开天目的先知，心性极好，可以作为修炼的指导。其实当年的那种状态，有多少是执着造成的，有多少是真修出来的状态呢？自己的印象都模糊了，却给家乡同修造成了执着，形成了强大的依赖心。这一执着就是17年啊，这是在犯罪啊。师父慈悲，广度众生，在常人社会中可以一边工作生活一边修炼，表面看很容易，可是对于修炼者的心性标准却一点都没有降低，也就是说修炼要求更高了。对于开天目的同修来说，不但要遇到人世间的考验，还要遇到另外空间的考验，虽然破了一点迷，要求却更高了。而世间的名利情的诱惑又那么多，致使很多开天目的同修把握不好。有时候讲宇宙真相的同时，伴随着常人的执着心，从而误导了同修，给自己造下业力，从而走向歧途。曾经遇到一位同修，天目开得很好，经常指导周围的同修，在过了一个大病业关后，眼不能看，口不能言，最后还是因病业离世了。如果他能够及时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也许不至于此。回首20几年的修炼之路，回首大法弟子的修炼群体，崇拜奉承开天目同修的现象从来都没有断过。这就像在走钢丝，训练有素的人能够掌握平衡，把握不好的人就会掉下去。开天目同修在大法弟子的修炼路上起到的正面作用是不可否认的，可是奉承崇拜人的同修真应该想一想了，你的奉承会给别人带来什么？你奉承的是人还是赞叹的大法？如果能够区分开，明白开天目同修的出现也是大法师父的安排，目的是共同提高，而不是崇拜个人，这就是最好不过的了。作为开天目的同修，能够时时找自己的执着，分辨正与不正，把同修的奉承崇拜当作是心性提高的好机会，去掉自己的名利情，这就使我们的修炼更加神圣了。把最后一丝世间的尘垢都扫除干净，这也是师父要求我们做到的啊。以上仅为个人认识，有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核实。
等常人，可自己才是主导。作者：海外大法弟子。美国大选事件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目前在人中看似到了一个非常危急的时刻，可以走的程序都走不通。12月12日，联邦最高法院驳回了德州提告四个摇摆州的诉讼，随后川普表示最高法院没有智慧，没有勇气。至此， 人中可以走的法律程序也宣告失败了。很多支持川普的民众都在期待着川普采取戒严令或军管等特别措施，但是川普总统至今没有采取任何特别行动，因此近日一些支持的民众很着急。那么作为大法弟子，我们都在做什么呢？很多同修们也和常人一样在等待川普采取行动，或者对他迟迟不采取行动表示不理解和担心。通过和一些同修们的交流，我感觉到很多同修在大选事件上并没有负起大法弟子应尽的责任。我自己还有很多同修都存在着这样的状态，每日花很多时间追踪大选新闻，被各种消息带动的上下起伏，可是真正自己应该做的事情，比如为大选发正念，却做得非常不够。无论是发正念的强度还是频率都明显不够，很多同修都感到了自己在这件事情上被抑制了，表现为明知道发正念很重要，但是却没有在行动上落实。还有的同修觉得自己也在做三件事就行了，但是并没有认清大选的重要性及紧迫性，还是按部就班地做着从前做的事情。个人认为事情的轻重缓急非常重要。记得每年神月来的时候，大法弟子们都有相当的重视，知道卖票的时间紧迫性，而且还都安排集体发正念及接力发正念。因为演出卖票是有截止日的，其实大选也是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形势已经变得越来越危急了，可说已经进入倒计时阶段了。我发现我自己还有很多同修们还普遍有一种依赖心，或者依赖某位大法官能够主持正义，或者依赖川普总统本人能够大刀阔斧地采取措施，或者依赖神力，觉得川普是神选之人，那么最后一定会在神的帮助下成功连任。直到很多的希望都相继落空后，我才猛然清醒，认识到其实大法弟子才应该是这件事情的主角，我们没有人可依赖，反而我们才是世人可以依赖的得救的希望。
我们怎能
本末倒置去依赖常人呢？常人是很弱的，另外空间的干扰对他们的影响是很大的。如果大法弟子们没有好好发正念，清理另外空间的邪恶，那么根本无法指望常人能够有什么理想的行动。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希望大法弟子们都在大选事件留给我们的有限时间里真正尽到自己主角的责任。个人觉得当前最重要的是归正自己，发好正念。以师父的这句法与大家共勉，如来是踏着真理如意而来的这么一个世人的称呼，而真正的佛他是宇宙的保卫者，他将为宇宙中的一切正的因素负责。导航：美国七部法会讲法。个人体会，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乱象不迷，其心救人。作者：大陆潍坊大法弟子。一，我们只要在法上，永不会迷航。人世中就是最迷最乱的地方，特别是当师父正法之事接近，触及到人类社会这最表层时，它就更乱了。表面上各种人类的是非争斗交织在一起，我们是修炼人，要按照练功人的标准要求自己，我们的行为都是善的，哪怕在被迫害中，我们依然是善意的，讲清真相，转变常人错误的观念和被中共恶党灌输的谎言，让世人选择正的、善的，退出邪恶控制，从而得救。我们就走师父安排的路，就走好大法路，无论是在心性的要求上、境界上、言行上，都是永远站在大法修炼中的。 因为我们就是要同化成大法的一个粒子。所以无论常人社会怎样的乱象纷呈，怎样的惊心动魄，怎样的迷惑世人，我们都不在其中，更不能被其带动。有师父的指引和导航，我们就永远不会迷航。所以要跟上正法进程，在法上证悟师父的要求。旧势力蓄意安排民主主流国家的乱，一方面借考验之名行干扰世人得救之事实，又极力促成世间乱象之乱，迷惑世人。例如极力抑制中共病毒在中国大陆的蔓延，造成一种中共邪党在为民众防疫上基本控制了疫情，手段虽强制，但是保护了民众的安全。美国虽然民主，但是病毒肆虐，防疫失败，民众得不到安全，相比还是大陆好，还是邪党有能力的假象。现在多少大陆民众都有这种普遍的看法的？很多呀。多少民众不但没有因为多次的惨痛损失接受正面教训，反而在中共邪党的舆论宣传洗脑中更加深了反面错误认识，更被邪党迷惑。我们都知道中共病毒是针对谁去的，大陆的假安定，那是给这些生命再次有得救机会的，绝不是恶党有啥本领。他在抗疫中除了劳民伤财什么都没干，只是为保自己采用了强制隔离封城，啥有效药物也没研制出，啥有用疫苗也没拿出来，可是恶党却拿来攻击西方国家，拿来标榜自己的老百姓生存就是人权的流氓歪理。旧势力就这样借着师父对大陆众生再给机会得救的慈悲，从而承受众生磨难而延续来的时间在耍戏，一方面迷惑大法学员，一方面迷惑世人。二，讲真相就是人，只看人心，不看其他。尽管旧势力尽其所能的干扰，尽管世上乱象丛生，可我们心不乱，眼不迷，就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心在三件事上，基点站正站对，任他什么迷惑都无济于事。讲真相救度世人，我们就看世人的人心，给他讲明共产邪党的所作所为和真实目的，让人们认清他，知道中共邪党怎样迫害的大法，大法带给大家的都是善的、正的、和平的，不看他什么团体政党，只要他接受了真相，相信不仅他能得救，对本民族未来的选择上也会站在正义的一方。我们的心和言行都不在常人的争斗之中，就是讲明利害，让人们自己选择。在常人中，我们没有敌对的敌人，谁也不配做敌人，他们也不能动摇我们的心，更不能干扰我们的正法路。三，邪恶最怕的就是大法弟子发挥出整体的威力。邪恶，不管是什么邪恶，最怕的就是大法弟子形成整体的合力。大陆邪党为什么非要毁掉大法弟子集体练功、集体学法的环境？他怕大法弟子都提高上来，形成整体啊。上亿人修炼，只有一万人的自发反映事实真相，就把他吓得非要除之而后快，就把他吓得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这一亿善良人变成和他一样的恶徒才肯罢休。可是他永远达不到他的目的，大法超出一切，邪恶也只是在自取灭亡而已。如果大法弟子能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放下阻挡自己正悟的人的顽固的观念和人心，邪恶才最害怕呀。大法弟子有清晰而坚定的正念时，邪恶就在解体之中了。大法弟子共同配合形成整体的力量，每天四次发出强大的正念，彻底解体旧势力，对大法 大法弟子世人得救，包括对美国大选的干扰、迫害、参与，清除掉中共邪党背后的邪灵、黑手、烂鬼以及乱神这一切邪恶的因素。那么邪恶还存在吗？大家再去和世人讲清真相中，世人能不能得救呢？肯定能。正义良知会不会重新在人类社会中表现出主导作用？肯定能。让我们相互提醒，相互帮助，使大法弟子的认识整体提高，尽往师父的要求上一起使劲儿，再看大法在人中的无边威力。个人所悟不足之处，请指正。
正念显神迹，作者中国大陆回归。我修炼20多年了，一直以来没有写过交流文章。后来在明慧网上看到一些交流文章后，对自己修炼提高很起作用，自己也想写写交流体会，但是我就是提起笔来就是感到没什么写。虽然修炼过程中也做过一些证实法的事情，效果也挺好，可总觉得都很平常，没什么了不起的，想到这些心里就难受，知道应该写，但又没什么可写的。最近在同修的启悟下，有了想写交流文章的想法。当我产生这一想法的一念间，我悟到自己过去觉得很平常，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这是人的观念，过去是自己被这人的观念挡住了。难道如果自己的认为了不起的事情就是自己的本事所为吗？要是真的这样认为，那不是贪天之功吗？人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大法弟子的了不起都是师父的了不起。只要我们有这种愿望，就是有了正念，一切都是慈悲的师父在做，我们不过就是动动嘴跑跑腿而已。下面我将修炼中自己破除人念，在正念的作用下，师父的加持下，经历的几件神奇的小故事写出来与同学们分享，借以表达自己对恩师的感谢。一件事，当年刚刚发生迫害的时候，那时各地都开办邪恶的洗脑班。一天，单位领导打电话通知我，让我去上级主管单位去。我很坚定地说，如果是工作的事，我就去，不是工作中的事，是私人的事，我就不去。结果那次的洗脑班，我就没去。后来在师父慈悲的呵护下，无声无息了，啥事没有。另一件事，有一年搞党员冬训，按照协党安排，要把党员的关系从原单位转到新调的单位。当时我发出一念，我不要，他们转不过来。就是这坚定的正念，我的组织关系就是没转过来，常人的都转过来了。从此后，我从表面上已经脱离了协党关系。后来出现几次说上级单位要找我，我的第一念都是假象，与我没关系，不属于我。结果几次都是不了了之，至今也是风平浪静。再有一次就是，有一年在我居住的附近出现了一块邪恶展板，正是在人来人往的地界。我看到后，本想等晚上除掉它，可转念又一想，一天的时间，这块展板得害多少众生啊。等晚上是人念，大法弟子什么时候都一样，我有师父给的神通，我隐身，坏人看不到我。我心里发着正念，在众人睽睽人来人往的大路边上，堂堂正正地清除了邪恶展板。最近两次坐公交车，下车后都要经过安检，当我看到有检查的第一念是，与我没关系，你检查你的，我是大法弟子。结果我前边的人都拉开包检查，我走过去，他像没看到我一样，我就这样顺利地通过了检查。再回头一看，我身后的人也得一一检查，我心里欣慰地谢谢师父的呵护。第二次我又遇到同样检查的出现，
我发出的和第一次同样的正念，这一次是检查身份证。我走到检查人的跟前，我把我的乘车卡在他的眼前一晃，他就像烫着一样，碰都没碰车卡，赶快摆手让我过去。我心里很是感动，谢谢恩师。修炼20多年来，像这种神奇的事情还有很多，这都是师父和大法的伟大。没有大法和师父，小小的我哪能会有这般的能力？感恩师尊，今后我会做得更好。第一次投稿，有不符合法的地方，望同修们给予指正。
再谈养老金被扣发的问题。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们本地有许多同修都面临着不返还监狱期间发的养老金就不给开工资的问题。我就这个问题和同修们交流一下。现在协党没有钱了，所以就在大法弟子身上下手迫害，给他们补充能量。我觉得大法弟子要想否定这一迫害，首先得转变一个观念，那就是我们的养老金是师父给开的，不是协党政府给开的。因为今天人类社会的一切都是师父用巨大的承受换来的，都是师父给的，不然的话人类早就灭亡了。师父是正法者，一切都由师父说了算。大法弟子的工资也都是由师父分配给我们的，给我们这些工资一部分是用来让我们有个稳定的生活，能平稳地做好三件事，一部分是用来平衡好亲朋好友的关系，能更好地救度众生，一部分还要等待大法或救人需要资金时，我们能承担起这份责任，是干这些用的。所以我们的钱谁也不能动，谁也拿不走，谁动谁有罪，谁动谁就是在破坏正法，破坏大法弟子救度众生。所以当我们这一正念强大起来时，立刻劈山解体邪恶，邪党的任何理由都是瞎扯，都不能成立。大法弟子们都不用理他，就是发正念铲除他，同时为了救人还要给有关部门的人讲清真相。我们本地就有一对夫妻同修面临这个问题，和同修交流时，一位同修说，这钱是师父给的，谁也拿不走，发正念铲除他。于是他们就集体发正念，结果是这对同修的工资一直正常开，他们也没返还监狱期间发的养老金。同时这两位同修也去有关部门讲了真相，邮寄了真相信。以上是我在先阶段对这件事的认识，与同修们交流，有不对的地方，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修炼体悟，说说手机安全两件事。作者大陆弟子。第一件事， A 同修是老弟子，三件事做得也算精进，突然有一天被绑架。当时警察不是先去他家，而是先到楼下小棚，把小棚房抄了。当时 A 正在小棚里整理资料，等另一个同修来，被赶来的警察绑架并录了像，之后才抄家。事后 A 的儿子在摆平这件事情时觉得奇怪，就问一个警察，你没到我们家，怎么就直接去了小棚？你咋知道那个小棚是我家的？警察说，你妈带着手机，早就告诉我们了，不会差的。跟多长时间了？她跟谁有联系？什么时间去拿东西？我们是吃这碗饭的，能不清楚这点事吗？平时 A 对手机安全不听同修劝阻，说自己正念强，没出过事。这次出事后，不仅给联系的同修带来损失，他自己也被绑架。第二件事，这是一个常人朋友跟同修说的。
这个常人出差走了几个城市，回来后警察找他，让他疫情隔离14天，怕他不配合，就说你这些天都到过哪几个城市，住在哪里，什么时间离开的，什么时间在哪儿待了一小时，什么时间在哪儿待了半小时，又去了哪里，跟谁联系了，又什么时间找了谁，干了啥，说得很详细。这个常人目瞪口呆，自己就是个老百姓，也不是什么重点人物，没想到一部手机带在身上，就像有人跟着一样，被监控得一清二楚。那么修炼人会例外吗？还有一个现象没有引起同修注意，应该写出来惊醒大家。有的同修也知道手机安全，去同修家时不带手机，但把手机放在电瓶车的工具箱里，然后再上楼去同修家，觉得这样就安全了，其实也不安全。这次人口普查跟公安大数据联网，警察会根据同修手机位置确定你在哪个小区、几号楼、几单元、单元住户都是谁，如果有练法轮功的就知道你去了谁家，这在电脑上很快就能显出来。警察有先进的国际监控设备，你不注意手机安全，交流时还振振有词，那是糊弄自己，也是害同修。说到底，手机安全是心性问题，是为别人着想还是为私为我，以上现象供同修借鉴。
一句谎言的教训，作者小明。今天在被转法轮背到医院治病与气功治病时，突然明白了几个月前为什么把工资卡弄丢的。这件事还得从去年说起。去年夏天我打工挣了3万元钱，大姐要在省城给女儿买楼，要我把这3万都借给她，而我只打算借她1万。在她跟我说的时候，我张口说那2万都花了，其实还没花呢。我想说的是，不想借给他也可以，我们毕竟有自己的生活安排，却不能说谎。说完了也感觉不对劲，但没很重视。今年8月份，我拿家人同修的工资卡去银行取工资，取完后到家就发现工资卡没了，马上回去找也没找到，前后不到半小时的事，却发现这半小时的记忆被抹掉了，不知道是怎么丢的了。当时很奇怪，我打工是干会计兼出纳，7、8年都没有丢过什么东西。因为工资卡是外省的，在当地挂失都办不了，还得赶紧补办，不然下个月的工资也领不着。我们开车走了1000多里地去外地补办，到那儿赶上连津癌症住院，我们拿了5000多。还有侄女考大学拿了1000多，还有亲戚买楼等一些事。我们在外地待了20多天，到家发现花了差不多2万块钱。今天师父点化我，才明白是自己的一句谎话招来了磨难。
太阳能板和石英钟的故事，作者心语。太阳能板的故事。我有个充电的小太阳能板，充电时要把它放在窗外面，夏天来回关窗可能把线拽坏了，怎么也充不了电。我就跟他讲真相，我说都给你讲大法好了，同化大法的生命都是超长的，你怎么说不好用就不好用呢？大法有自动修补功能，你自动修补吧，好用你也算正式大法了。说完我往上一插，灯就亮了，一直好用。生命都是为法来的，都愿意正式法，万物皆有灵。石英钟的故事。 我买了个拾音钟，整点报时是常人的音乐，我就跟他讲真相。我说，你来到我家和大法有缘，那么多拾音钟有几个能到大法弟子家的，是吧？咱俩也是缘分吧。你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有美好的未来。你要同化大法，正实大法，不能唱常人的音乐，唱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吧，你也正实大法了。后来他真的就唱法轮大法好，有时唱真善人好，我真的为这个生命高兴，都是为法来的，万物皆有灵。
美玉救主，作者大法弟子口述，同修整理。古人有佩戴玉的习惯，男人挂在腰间，女人则做成镯子戴在手腕。古人为什么对玉那么情有独钟呢？有的玉甚至是价值连城的，很少有人知道玉的真正价值所在。民国年间，有一位非常阔绰的男子，腰间佩戴着祖传的一块美玉，美玉质地纯正无瑕疵，晶莹剔透，玉的正面刻着两条鱼，活灵活现，自由自在的样子。男子姓李，我们就称他为李先生吧。一日，李先生在街上闲逛，遇到一位日本人，这位日本人看到李先生的玉非常喜欢，愿意出5000两银子购买。李先生并不缺钱，也就没有答应，但还是对这块美玉开始感兴趣。又一日，李先生在酒楼吃酒，有人打架造成人群拥挤，人们互相推拉，李先生被人从3楼的窗户挤下来，下面是坚硬的石铺路，李先生被挤下竟没有受伤，感觉落在软绵绵的东西上没有受伤。李先生站起来后铺了铺土，再看身上的玉倒是没有破碎，惊奇的是玉上面雕刻的一条鱼变了样子，像是一条死鱼，另一条还是活灵活现的。后来那位日本人又见到李先生后，李先生便把自己的经历告诉了日本人，日本人告诉他是这块玉救了他一命，玉也是有生命的，这块玉救了李先生后还剩下半条命，另一条鱼，这块玉现在还值2500两。李先生知道后拒绝了日本人的再一次购买要求。很多99年之前得法的大法弟子都知道《转法轮》这本书封底的荷花在刚买来时是没有开的，荷花的茎也不是很直的，今天再看，所有的书上面的荷花都盛开了，茎也非常的直了。所有物质都有其生命的一面，只是人们不知道而已。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